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你是赏赐生命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和祷告。求你垂听你每一个儿女的祷告，让我们真的把忧虑献给你，把疾病软弱都卸给你，求神在我们中间赐下你自己的同在，赐下你自己的医治，赐下你自己的帮助，更赐下你自己的拯救在我们中间。神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你对我们讲话，也唯愿神的灵帮助你的每一个人，帮助你所爱你所造的每一个人，都今天我们都听你的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周二就是2022年11月15日，联合国宣布目前世界人口达到80亿。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个新闻，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同的人对这一个新闻呢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高兴，有的人担忧。高兴的就是人越多越好，人多好办事。联合国在宣布这一个消息的时候，使用了一个数学上的无限大的符号，就是好像一个躺着的八字。那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那这是比较乐观的一种。但是有人表示担忧，80亿太多了，地球能够承载这么多人吗？地球上的资源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吗？这么多的人会不会对这个地球的环境气候造成影响？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饮用水危机、空气污染、自然灾害等等？更有甚者，他们可能就想到要控制人口、减少人口，甚至灭绝人口。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思想今天出埃及记第20章13节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不可杀人，81人一个都不能杀，这叫不可杀人。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三个月。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其实也是越来越多，埃及人就曾经想要控制、减少甚至灭绝以色列人。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人的手，那现在他们到了西乃山，神颁布给以色列人一条诫命，不可杀人。不仅以色列人不能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不能杀外邦人，任何人都不应该杀人。我们不知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当时全地上有多少人口，可能不到8亿。如今地上有80亿人，太多了吗？不多，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你我都是80亿分之一，是不是太渺小了？感谢神，神认识我，神认识你，神认识我们，神看过我们，神保护我们，神也吩咐我们不可杀人。为什么不可杀人呢？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的生命是有尊严和价值的。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杀人的人呢，不仅是伤害了被杀的人，剥夺了被害的人生存的权利， 杀人的人更是侵犯了神的主权，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现在很多人说，我的人生我做主啊，我的生命我做主，甚至我的身体我做主。亲爱的朋友，你不是你生命的主，你只当说主若愿意，你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不做那事。主若不愿意，你我都活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更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原则上是禁止自杀的。你可以杀别人，你不可以杀自己。基督徒不可以自杀。但是你可能说，有那么多人自杀了，有那么多人自杀，那是悲剧，那并不能证明自杀是合理的，更不能证明自杀是合神心意的。就好像第六条诫命说不可杀人，但是你看到有那么多杀人的事情发生，那只能表明人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并不能以为有那么多杀人的事发生就证明杀人是可以的。那只应该从反面来激励我们，更要看重遵守神的诫命。有的人说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那里的杀人指的应该是谋杀，不可谋杀。那有的圣经版本也是这样翻译的：“You shall not murder。”murder 大家都知道就是谋杀。但是也有很多圣经，其实更多的圣经是翻译成 "You shall not kill"。那这一个杀人的这一个 root，这一个希伯来文动词啊，它的确有 murder 的意思，它可以有谋杀的意思，但是它也有 kill，就是杀这个动词，而且是最基本的，就是杀这个字的意思。那是故意杀人呢，还是无意杀人呢？那你要根据上下文，根据那一个情景来决定他是谋杀还是无意杀人。但是我觉得出埃及记第20章13节这里讲不可杀人，应该翻译为不可杀人，不应该翻译成不可谋杀。因为你要知道，实践就好像宪法一样，它是总纲的，它不是在区分哪一种是谋杀，哪一种是故意无意杀人。那这个是后面的民法或者是刑法各种法律，那是他的责任。那后面在出埃及记20章后面有的确讲了，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情形下，哪一种情形下是故意杀人，哪一种情形下是无故杀人。但是他这里在讲的不可杀人，他是在讲的一个总纲，他是在强调神的心意，神不希望人杀人，神禁止人杀人，因为生命从神而来。生命的主权属于神。当然，有的人还可能问更难的一个问题：神不让人杀人，那为什么神杀人呢？旧约圣经好像让我们看到神杀了那么多的人。如果你从逻辑来讲，一般的来讲，生命的主权属于神，神赏赐生命，那神当然也有主权收取生命。而且只有神有这个主权。如果只有神有主权，可以赏赐生命，可以收取生命，那如果是我们都尊重神的这个主权呢，那就可以从根本上禁止人杀人。那神杀人是可以，因为他有主权。那当然，我不是说神可以随便杀人。你要看，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夺去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没一个人死了在神那里说是冤枉的。通常神取去人的生命，是出于神对人的罪的惩罚，为要伸张神的公义。 当然有个别的情况下，神取去个生命，可能是为了这个人的益处，让他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好像神让以诺、神让以利亚，他们没有经历死亡，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一般的说来，人杀人呢，通常是出于人的罪性，是犯罪，而且会制造更多的罪，所以神禁止人杀人。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是挪亚洪水之后，神对挪亚说的一段话。挪亚洪水就是神对人罪恶的惩罚。那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时候，除了挪亚和他一家八口，其余的人都被洪水毁灭了。挪亚洪水也提醒我们，将来神还会审判世界，所以我们应该赶快的悔改，信耶稣，脱离那将要来的愤怒。那创世纪第九章一到七节。洪水之后，神对挪亚说的话，其实也是神与所有的人立了一个约。那这里我想你注意两点了：第一，不可杀人，不是说不可杀生。有人把不可杀人进一步延伸为不可杀生，就人不能杀动物，人不能吃肉，这是不合圣经的。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人可以吃肉的。当然，人不能滥杀动物，人也不应该过度的吃肉。第二点，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神看重生命，甚至在实践之前，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是实践，那这个是挪亚洪水，这是远远在实践之前，其实神就已经禁止人杀人。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颁布诫命，不可杀人，不仅表明神对生命的有主权，其实也表明神对生命的护理、看顾、保护。神赐下阳光雨露，让地里长出粮食，可以养活人。神禁止人杀人，以至于人可以在神所造的地上繁衍、管理、享受神的创造。神禁止人杀人，也是尽可能的约束了人里面的罪性。如果神不禁止人杀人了，如果神的诫命说是可以杀人，人可能早就因为互相残杀而灭绝了。神创造了人，神护理着人，更重要的，神要拯救人。神知道人会犯罪，不会遵守他的诫命，所以神为人预备了救赎的计划。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地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全神的救赎计划。神禁止人杀人，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至于他能够悔改得救。要不然，人就会永远灭亡。那么，下面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十二节，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起谋杀案，也是第一起人杀人的事情。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畜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圣经所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起杀人，也是谋杀案。这是发生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发生在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之间，兄弟之间。其实不仅只有台湾人跟大陆人本是同根生啊，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得远一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同根生，我们为什么要相煎那么急呢？所以神告诉人不可杀人。该隐杀亚伯是因为该隐不敬畏神，不顺服神，藐视神的主权。神没有看中他和他的供物，神看中了他的兄弟亚伯和他的供物。那该隐就对神不满，他就迁怒于亚伯。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那该隐杀亚伯是出于自己所做的是恶的，亚伯所行的是善的，所以这是善对恶的抵挡，善对恶的迫害。该隐杀亚伯是出于自己的愤怒嫉妒，是谋杀。赫本圣经第八节这里讲，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说什么话呢？赫本没有记载。如果你去读新译本，新译本他是这样说，该隐和亚伯说话，说什么话？我们到田间去吧。那所以你就知道该隐是有预谋的。他们正在田间的时候，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这是谋杀。在该隐看来，当时没有别的人在场，这件事好像不会被人知道。当然会被知道，他们父母只有两个儿子，先少一个。当然更重要的，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在天上，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是伸冤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为亚伯主持公义，神亲自来追究该隐的罪。不过神对该隐的惩罚来看呢，我看这段经文，因为你也看到神是蛮有恩典，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并没有马上就让该隐死亡，非得就把该隐给杀掉。不过你神对该隐的惩罚是轻的，你更不要侥幸以为神不会使杀人的赏命。那个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当然一般的犯罪人都会觉得自己刑罚太重，但是不过你看他那个刑法真的是很重的。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不能见神的面。真的是很严厉的惩罚。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如果我们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即使在地上平安度过一生，你最终必灭亡，你要永远与神隔绝。那该隐的话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罪恶必产生更多的罪。他杀了人，他也知道凡遇见他人可能就要杀他，人冤相报何时了。所以神用诫命来约束来规范人的行为，为的就是要拯救人。那么我们当如何遵守执行 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呢？首先，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区分故意杀人和无故杀人，并要以合宜的方式对待之。像我前面讲了，不可杀人，这是宪法。但是接下来，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民事法、刑法，它在各种具体的情况下面，让你来判断他是故意杀人还是无故杀人，那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出埃及记21:12-14，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交在他的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哪里逃。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所以这个读圣经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读上下文了。如果你只看出埃及记21:12，那好像是无条件的，打人以致打死的，一律致死。那至于人为什么打死，人是怎么把人打死的，那没有区别，只要你打死了人，你就要致死。但是13节跟14节让你看到好像是有分别的，有不是埋伏着杀人的，也有用诡计杀人的。那圣经对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故意杀人和无故杀人，其实主要是看杀人者的动机，他的原因，他为什么杀人，他至于怎么杀人的，其实这种方式还是次要的。那不是故意杀人的，可以逃到神所设立的逃城去躲避报仇的人；若是故意杀人的，你就是逃进了逃城，也要把你捉去，使你承担自己的罪，把你致死。那民数记35:9-15，这里讲的神在以色列人那地上设立逃城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是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神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也是蛮有智慧的。他不是一座逃城了，有6座逃城，其实就覆盖了以色列的那个全地。如果只有一座逃城，如果给他逃城太远了，你可能没进那个逃城中间就已经被人家杀死了。但是神让他们设立了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脱离这个报仇的人过度的报复。这个逃城对我们基督徒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我们本是该死的罪人，我们逃到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你逃到耶稣基督这个逃城里面，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我们相信耶稣以后，你不能够故意犯罪。你故意犯罪的人，你即使逃进逃城啊，也不能逃离公义的审判。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至沉沦，反得永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今生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就不用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大卫犯了奸淫杀人的罪，神赦免了他的罪，但是大卫为自己的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与88所生的儿子死了，他的家遭遇战争，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造反，大卫为这个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在临死前悔改信了耶稣，感谢神了，得到永生，但是他还是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没有说就从十字架上下来。那这些事都警戒我们不要犯罪，犯罪的结果是很严重的，神是公义的。民数记35:16-21，这一段经文呢，就记载了一些故意杀人的例子。16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 他就是雇杀人的，雇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雇杀人的，雇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的，他就是雇杀人的，雇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雇杀人的，一遇见他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雇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这是列举了一些情形了，就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可能让人死的，石头、木头，甚至拳头，你把人打死了，你可能就是雇杀人的。当然，这不是所有可能故意杀人的情形，但是雇杀人的结果都是一样，雇杀人的必被致死，雇杀人的必被致死，无论什么情形。但是无故杀人的呢，却不应该被致死。申命记19章第4节到第6节，雇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存活，定例呢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那你看到故意杀人跟那个无故杀人区别是不一样的，不过人就是有罪的，人就是很诡诈，人总是想钻律法的空子。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冤假错案，有些故意杀人的就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制裁，被说成是无故杀人的；有些无故杀人的却可能被冤枉，说成是故意杀人的。这是人的罪性，这是现实。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你应该知道，将来每个人还必须面对神的审判，在神那里没有一个人会被冤枉，在神那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漏网。出埃及记21章22节到25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诺还诺，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那这一段经文很特别，因为他提到这个伤害有孕的妇人，而且这段经文呢，在教会或者在基督中间引起很大的一些争议。那这里有两点。我希望你能注意，第一个就是以命赏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闹还闹，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与人相处之间的原则，在我们互相间相处的用这个原则，这是不应该的。这个是公平的司法原则。那要由那个审判官、司法机构来决定的，司法审判要公平。那这是讲的那个，而不是说一般的人和人之间的，你不能自己动用刑法，我们必须服从、顺服这个审判官的判决。那审判官必须公正、公平的判决。第二点，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就是这段经文引起一个争议，就是应该如何看待胎儿的权利，如何保护胎儿？因为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只有这一个地方好像提到这一件事情。那当人引用这一节圣经来解释的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些争议。那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呢，通常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人打孕妇，导致孕妇坠胎，像这里讲的。那胎儿就死亡，但是孕妇却无别害， 那就是这个随后却无别害，甚至坠胎。这个坠胎以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那坠胎可能胎儿死掉了，但是随后却无别害，哦，那就说那个孕妇没死。那这是一种解释，就是说能打孕妇导致坠胎，结果胎儿死亡，但是随后却无别害，就说那一个孕妇没事儿，没死。那这样呢？他说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受罚就是赔钱，因为你让人家的胎儿死了，所以你要赔钱。那这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人打孕妇导致孕妇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随后却无别害，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胎儿孕妇都没事儿，生命都没有受到影响。那这样呢，那伤害他的总要按照他的丈夫所要的，照着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虽然人家都没事儿，都没死，孕妇胎都没死，但是你还是让人家受痛苦，所以还是要做出一定的赔偿。当然你可能还可以讲出可能另外的情形，其实还有至少还有两种情形的。什么就是如果那个孕妇胎儿都死了，还有就是那个胎儿没死，孕妇死了，那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里呢，其实我要让你知道的就是那个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他说这个胎儿死了，坠胎导致胎儿死亡，但是随后却无别害，就是那一个孕妇没死，那这样的好像就赔钱就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一种解释的话，他就剥夺了这个胎儿的权利，胎儿死了赔点钱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如果你把这种解释再进一步的延伸，那不可杀人这一条贱命好像就不适用于胎儿，那胎儿就好像不算人事了，那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圣经的。那这个再往前面一走啊，这个当然这是打人引起的，那是不管是无意还是故意的，但是呢，通常再进一步引起争议的就是关于坠胎的堕胎的这个争议，在教会基督徒怎么看堕胎，那是妇女的自由重要呢，还是胎儿的生命生存权重要？那这个引起很多的争议的。那我们基督徒呢，不应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应该从圣经、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只看这一处经文呢，我就讲了，好像有很多的解释可能。但是其实，关于坠胎或者关于胎儿的权利，还有更多或者更重要的经文的。那诗篇139篇就是一段经文，从13节到16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那从诗人这个所写的诗里面，你可以看出明显胎儿是人，而且胎儿是神所造的，胎儿是受神保护和看顾的。那不可杀人呢，是适用于保护胎儿的生命的，所以因此呢，你就不可随便堕胎，除非危及了母亲的生命。这个是最严格的，根据圣经讲的，就是从那个生命的角度，除非危及了母亲的生命，那原则上你是不能堕胎的。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女孩，你就把女婴堕掉，你更不能因为那个胎儿可能会有些缺陷，然后你就选择堕胎。那我们应该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特别是那些软弱无助者的生命。那上面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故意杀人、无故杀人以及他们的结果。那还有一种情形，我把它称为那个必要的杀人。你要留心听啊，这种说法当然很容易引起误会。我们要留心是个不可杀人，那怎么还会有必要的杀人？ 那你可以想一想，神禁止人杀人，不可杀人，但是人会杀人，人还会故意杀人。那么，为了惩戒故意杀人的人，神说那故意杀人的必须以命偿命，故意杀人的必须被杀。那么，谁去杀那故意杀人的呢？杀死故意杀人的人，那算违背了神的诫命吗？当然不算，因为神说的故意杀人的必须被治死。但是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去杀死那故意杀人的？神在地上他设立了审判司法的程序，使罪恶得到当有的惩罚，所以那是必要的杀人，就是使故意杀人的得到他的惩罚。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那你得到神的授权违命，你应该执行。除了不是违背了神的诫命，而是在执行维护神的诫命。那还有一种，我把它称为必要杀人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当防卫。当我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可以自我防卫。那在防卫的过程中间呢，可能造成试图伤害我们的人，他死亡。我说正当防卫是必要的，但是在正当防卫中，如果你造成了试图伤害我们的人死亡了，这不算违背第六诫。那如果你可以根据上面讲的故意杀人和无故杀人，你可以把正当防卫算作无故杀人，因为正当防卫的人。并不是出于仇恨，也没有预谋要伤害人。但是圣经其实也有提醒我，我前面讲的人和鬼战，圣经也要提醒或者警戒人，不要防卫过度。防卫过度的话，其实也不能算正当防卫。在出埃及记22章第2节到第3节，他讲了一个例子：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那时候你读圣经，你要联合一点。人若遇见窟窿，遇见贼挖窟窿把他打了，以至于打死，那是什么？那是晚上，因为第三节说太阳出来，你打死了你就有罪，那就是你是在晚上有贼进你的家。那如果你把他打了，甚至死掉了，就属于正当防卫。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正当防卫其实在现在的司法中间已经也是很大的一个有争议的，但是我想到我们这边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可能发生就是如果按照圣经呢，如果有人白天进入你家后院，你就开枪把他打死，这样的事情是有发生过的。那这个其实按照圣经呢是有点防卫过度了，但是按照这边的法律呢，其实它可以算正当防卫的。所以你不要轻易进入人家后院，真的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必要的杀人，就是公义的战争。战争一定会死人的。那不可杀人这一个诫命适不适合战争呢？特别是叫公义的战争。那比如，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都杀了。这不是现在所谓的入侵，或者是种族屠杀了。如果你这样看以色列人进迦南了，那你一定会得出神是残酷的，神是专制的。但事实不是这样。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给了迦南人400年的时间，然后他们不仅不悔改，而且是罪恶满盈，所以以至于到了神的时候，神的审判愤怒就临到他们。神要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就是对迦南人的审判。虽然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罪人， 神要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也是为了以色列人不要效法迦南人的罪恶，确保他们信仰的纯正。所以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人的时候，约书亚记不能算是违背了第六诫不可杀人。他们发动的战争是公义的战争。那有的人也用圣战这个字，圣战，只有神是圣洁的。圣战什么是圣战？圣战就是合神心意的战争，是为了神发动的战争，甚至应该说是神带领下的战争。关于打仗，圣经也有规定的，神告诉了以色列人应该如何打仗，因为战争真的是很残酷的。所以申命记第20章第10节到18节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他们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当然我们的问题是，基督徒当如何看待战争？现在的战争是公义的战争吗？甚至你可以说还有圣战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了1500多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了5500到7000万人，那现在很多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那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人了，因为现在人类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其实足以把人类毁灭 N 遍，不是一遍的，毁灭很多遍，这个足够了。那因此呢，有的人就强调基督徒应该是绝对和平主义者，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当然你要从神学上说，这个其实是不合圣经的，就好比你不能因为不可杀人的诫命你就废除死刑一样，因为故意杀人的你还必须被致死，所以你不能废除死刑，那你还不能避免战争。那不公不义的人和事应该受到惩罚，那神赐下惩罚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战争。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人是很诡诈，人是有罪的，就你不能随便的就说哪一场战争是公义的战争，你更不能随便发动圣战。那我们支持参与任何一场战争呢，其实你要非常小心的。圣战其实只有神可以发动的，而且将来至少有2场圣战，记录在启示录第19章11到21节，还有启示录20章第7到10节，只有那以后才不会有战争。我们都应该盼望那2场圣战快点来到，但是现在我们住在地上，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祷告，希望这个地上不要有战争，虽然这是免不了的。因为马太福音24章第6到8节讲，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就是灾难的起头。那我们上面讲的被这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呢，都是从反面禁止人杀人的行为。其实我们还可以从正面更积极的来理解和遵循这一条诫命。箴言二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讲，人被拉到死地，你要拯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那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们要勇敢的伸张正义，见义勇为，保护生命，不要使人无辜的无故的被害。当然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用到很多的场合，很多的情形，但它原则就是你应该保护生命，你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我们应该反对堕胎的政策，你应该行使你公民的权利，投票反对那些违背圣经的国家法律或者是政策。这是主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反怨，就当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你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其实马太福音第五章有记载了耶稣对律法很多的解释。那耶稣对律法解释，就让人从关注人的行为转向关注人的内心动机。人杀人通常都是起因于一些小的冲突、利益纠纷，然后就产生愤怒、产生仇恨，再进一步就酿成杀人的大祸。所以你为了防止这个愤怒、仇恨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你应该学习就是尊重人，学习不要轻看人，不要骂人，不要侮辱人。好像你这是这些态度、一些言语没有杀人的行为，但是你前面这一些藐视人、骂人、侮辱人，甚至一些行那个态度、言语啊，结果就会导致或者激怒对方，让对方采取杀人的行动。言语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小时候我曾经看到我们村里邻居两家人吵架，一家人有儿子，一家人没有儿子。那有儿子的就骂那个没有儿子的人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人起来把那有儿子的儿子杀了，这是悲剧。但是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如果你这样做。现在也一样，两个人开车撞车了，那出车祸出车故其实是很正常的，那你就找保险公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不这样，你一下来你就恶言相向、拳脚相加，那结果出人命的也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能忍住自己的怒气呢？你为什么不管住自己的舌头呢？基督徒要尽量与人和睦，哪怕有时候我们吃点亏，其实不要紧的。而且这里还讲到，你凡事不要亏欠人，你欠人家钱的你要尽量还，你不要积怨。那这个是让你看到你的就那个杀人的动机，你应该尽量把它消灭那个起因。那圣经的教导其实还有更进一步的，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四章20到21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从不可杀人到彼此相爱，到爱人如己，哇，这是极大的转变。这不是人靠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本来是说谎的、恨人的，甚至杀人的，我们本是该死的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当彼此饶恕。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并不是表明我们比别人好，道德顶尖比别人高，乃是表明我们对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信心。耶稣基督救我们，处死入生，我们彼此相爱，就晓得已经处死入生了。我们彼此相爱，就完全了律法。不可杀人，不是说让你没有杀人你就遵持了这个律法，唯有彼此相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章8到10节讲，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贱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在聆听、在思想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清洁的、正直的，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的。神啊，你爱每一个人，你创造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尊重生命。更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更新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不可杀人，我们当彼此相爱，当爱人如己。求神帮助你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也唯愿你自己的话语引导保守你这个每一个儿女每一天当走的道路，让我们行在平安的路上，让我们行在真理的路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